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抵达德国展开访问。他将在星期五会见德国总理萧尔兹。台湾总统赖清德感谢台湾部队应对中国的演习，称未来将会完成11艘千吨级船舰守护海疆。英国外相林德伟访华，寻求与中国建立务实的关系，人权议题备受瞩目。在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特首李家超发表他任内第三份的施政报告，观察人士指出他其中提出的一些方案令人啼笑皆非。其中香港前中西区区议员、香港公民代表会议成员叶锦龙是这样分析的。
他说什么发展银发经济，去将一些银发族，即是一些长者的等于的退休金都吸走，借了一些所谓绿色债券，又或者是想要求去中国政府加强在香港发债。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抵达德国展开访问，他将会星期五会见德国总理萧尔茨。拜登亦都将会同萧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英国首相斯基贤进行四方会谈。四位领导人预计将会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俄罗斯的胜利计划，以及是以色列对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白宫表示，这次的访问将会进一步强化两国密切联系，并且协调地缘政治的优先要务，包括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以及是中东的事件。在空军一号上边，拜登总统对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被击毙的消息表示，这个是美好的一日，并且表示这个消除了实现加沙停火与人质协议的主要障碍。他提到计划祝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且讨论推动结束战争以及是确保人质安全释放。拜登原定上个星期在德国的美国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召开乌克兰盟友高峰会，这个将会是他近40年以来首次对德国进行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不过该个行程因为飓风米尔顿而取消。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空军一号表示，拉姆斯泰恩会议将会在11月以虚拟方式举行。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五上午前往空军、海军以及是海巡署等部队是视道，训勉官兵迅速谨慎应处中国日前在台湾周边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他并且表明未来7年将会完成11艘千吨级以上的大型船舰，以让军民更加有信心守护台湾国土和海疆。中国军方星期一举行了联合利剑 2024B 大规模的演习，出动了创纪录数量的军机、军舰以及海警船只包围台湾，并且声称此举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强力震慑，仲誓言日后将会根据挑衅程度或者是在台湾周边举行更多的演习。赖清德星期五前往空军作战指挥部、海军海风机动中队、海巡署舰队分署等应对中国星期一军演的部队进行训练，其中他赴敏感的空军作战指挥部的行程并未有开放媒体的采访。在台湾总统随后发布的一个经过部分消息处理之后的视频当中，赖清德在空中作战指挥部拿起了话筒，通过无线电同一名正在执行任务的战机飞行员通话。在该段视频当中，赖清德亦都透过内部广播系统对空军作战指挥部的官兵发表了讲话，对他们这次对中国军演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这一次中国的演习啊，我们大家都全程戒备，
中国的演习我们
表现都非常的杰出，
戒备全力以赴，表现都非常杰出，非常感谢你们，亦都敬请大家持续努力发挥我们保家卫国的责任，多谢你们，祝大家一切顺利。根据台湾国防部的监测，中国解放军星期一出动了153架次的军机、36艘海军与海警舰艇在台湾周边演习，飞机舰艇的数量创了是单日历史新高。 英国外相林德伟星期五系抵达中国，以表明英国新政府正在采取务实以及策略性的方法同北京建立关系。虽然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面存在至尖锐的分歧，而在英国国会以及是议会内外都有强烈的声音，要求林德伟在人权问题上面同中方交涉，尤其是具有英国籍已经被中国囚禁四年的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在七月当选的英国工党政府希望表明他们在与中国接触的方面的认真态度，希望在经济以及全球事务上面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对话时，亦都对北京在支持俄乌战争等问题上面提出挑战。林德伟在关于此行的声明当中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全球主要的经济体，英国和中国都是全球参与者，我们的关系至关重要。中国经济第三季度创下了自2023年初以来的最低增速，虽然上个月的消费及工业产出数据超出预期，但是房地产行业下滑仍然是北京在试图提振经济增长面临的一大挑战。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中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是949,74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8%。分季度睇，七月至到九月的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是增长了 4.6%， 该个数据是略高于路透社调查预测的 4.5%， 但是低于第一季度的 5.3% 以及第二季度的 4.7% 的增长速度。从环比来睇，三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9%。中国当局正在努力提高不断下降的出生率的时候，官方启动了新一轮人口与家庭发展状况的抽样调查，希望藉此以了解影响民众生育态度的因素，并且分析不想生、不敢生的原因，最终为加强他们的生育支持政策提供相关的实证依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星期四发布的消息说，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中国人口与家庭发展状况抽样调查制度以及方案在10月11号已经获得国家统计局正式批准，进入了组织实施的阶段。该个中心表示，这项调查将会包括中国150个县以及1500个社区，将会针对3万人进行调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星期五表示，在同以色列的战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升级阶段。伊朗表示，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被杀之后，抵抗精神将会得到加强。以色列军队星期三在加沙南部的一次行动当中，袭击了2023年10月7号以色列袭击事件的主谋辛雅尔，成为这场长达一年的冲突当中的关键事件。哈马斯仍然未有对以色列的声明作出回应，但是该个组织内部的消息人士表示，他们看到的迹象显示辛雅尔确实是被以色列军队所击败。哈马斯的盟友伊朗亦都通过他们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表声明，纪念这位巴勒斯坦激进领导人。该个代表团表示，在辛雅尔死后，抵抗精神将会得到加强。真主党表现出强硬态度，宣布和以色列的对抗将会进入新的升级阶段，并且补充说，该个组织在过去几日里面引入了新的武器。南韩总统办公室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北韩直接派兵援助俄罗斯，此举对南韩甚至是国际社会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南韩将会和国际社会一起采取一切可用手段予以回应。根据南韩情报机构评估，北韩近日决定派兵12,000多人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作战。声明当中表示，南韩总统尹锡悦召开了紧急安全会议，联邦检察官宣布一名阿拉巴马州男子星期四是被逮捕，罪名是他在今年较早时候入侵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 X 账户，他的这个行为导致了比特币的价值是飙升。今年一月，一名黑客发布了虚假消息，声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将会就比特币发布一项广受期待的公告，消息震惊了市场，并且导致了加密货币的价格飙升。在一条贴纸上面表示，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已经批准交易所 交易基金持有比特币。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四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来自阿拉巴马州雅典的25岁康塞尔在星期四上午因为同黑客攻击有关而被逮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未有立即回应就星期四逮捕事件发表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移民问题通常都不是选民关注的首要议题，而秋季的港交会开幕，分析说热闹场面难掩中国经济疲软。不过我们首先来讲到香港特首施政报告漠视民意，香港人失望，评价甚低。我们的同事任敬阳较早前和我们的特约记者连线，为我们讲解有关的情况，下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香港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0月16号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就以齐改革和发展为民生建未来作为主题，在多个项目上就提出了和中港融合有关的措施。不过对于香港社会最关注的经济问题，这份报告上并没有着墨很多。观察家就说李家超罗列的一些方案是令人啼笑皆非，香港人对这份新的施政报告的评分是很低，甚至有人给零分。下面我们就连线第一记者 Jenson 为我们讲讲有关的情况。喂，究竟市民怎么看这份施政报告呢？
香港市民就普遍认为经济问题是最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不过在今次的施政报告里面并没有提及直接扶贫和派钱的措施，只是提及以还息不还本借贷政策和举办香港好物节等等的活动去支持中小企以及发展银发经济，以各种优惠措施鼓励长者消费。批评者就认为香港政府没有回应市民的诉求，甚至意图侵占长者的便宜。香港前中西区区议员、香港公民代表会议成员叶锦龙就对香港政府在施政报告上面提出的发展银发经济作出以下的评价。
他说什么发展银发经济，去将一些银发族，即是一些长者的仅余的退休金都吸走，借了一些所谓绿色债券，又或者是想要求去中国政府去加强在香港发债。
而另一位学者、前香港民调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认为，香港长者福利制度不完善，根本没办法发展银发经济。他就这样说，
香港的长者普遍是贫穷的嘛，因为你香港没有一路长期没有搞到一个合理的退休保障制度嘛，所以带来大量长者退休之后跌入一个低收入或甚至好收入，靠家庭供养没稳定的退休金，就算有嚿储蓄都好都要慢慢搣。大部分长者没有稳定的退休金，就算有 NPF 都好都是几十万咁样，咁你健康上20年用，有啲有经济实力的长者咧，拿住个退休金都移民啦，系嘛？有啲去台湾，有啲去咗泰国，有啲去咗第二度，总之就揸住嚿钱去泰国好好地使咁样，就都唔够香港啦。事实上你好难去推动一啲咩银发经济嘅。
今次施政报告虽然将这个为民生作为其中的主题，但是着墨最多反而是中港融合，那个内容究竟是怎样
呢？今次这份施政报告提到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三个项目。虽然强调国际两个字，但是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吸引中国企业、资金和人才。而第七项的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引擎、深化大湾区合作，更加是明确指出将香港和深圳接壤的北区发展成为香港融入大湾区的基地。叶锦龙就直接说这些措施都是政府希望将中港界线进一步模糊。他就这样说，
其實係除了推銷大灣區之外，佢係將好多香港嘅東西，或者啲資源啊、預算啊，或甚至係一啲嘅產業咧，係加速咁樣咧去搬上去大陸，甚至係咧同借咗香港呢一個平台 佢咧，去俾一啲中國嘅企業啦，甚或者係呢一個嘅中國嘅學術界啦，可以借助香港呢個條板咧，係去洗白白嘅。無論係佢嘅北都啦、北部都會區啦、北部都會區裏面嘅呢一個嘅科技園啦，又或者係佢話今次新起嘅要有一個嘅大學城一個咁嘅東西啦，甚或者係呢一個河套嘅創科園啦，呢啲嘅位置都係好明顯地，佢將成個好明顯係會將中港嘅邊界咧係進一步模糊咯，尤其是講緊北部都會區其實係比鄰唔同嘅口岸啦，外國企業無論係美國、英國定還是日本，其實好有機會會慢慢將香港當成係中國嘅同一個經濟體，咁所以變咗咁樣嘅情況之下，只會令到香港係同世界國際係越走越遠。
李家超喺施政報告當中特別提及搶人才，咁又究竟個內容係點咧？
施政報告提出擴大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大學名單，就加入了13間海內外頂尖大學，總共去到198間，首個簽證期限由兩年延長到三年。而時事評論員柳瑞兆就質疑香港政府的搶人才政策的成效，他就這樣說：
外國是你找到工作做，然後他給個 work permit 你，但香港現在這些有一部分是香港找工作做的，就是來了的人裏面有四成是找不到工作做的，現在他又擴大了13間大陸的學校，其實這個標準是不斷降低的，以前是要世界排名多少多少的大學，跟著降低了，曾經是降到你那間大學裏面那科是正的，這樣就可以了，這樣仲出現而家係有啲大學發現咗係假學歷嘅問題啊嘛，同嗰個輸入專才嘅政策有冇違背咧？
好，唔該曬你為我哋嘅報導嘅，咁各位聽眾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瀏覽美國之音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第13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为港交会，星期二10月15号在广州登场。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这届的港交会吸引到来自203个国家的25万间境外采购商与会，人数创了历史新高，场面亦都相当热闹。不过分析家认为，中国制造业收到欧美先进国家的订单持续减少，出口放缓的趋势恐怕靠这样的展览会未必能够扭转形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每年春夏各举办一次的广交会素有中国外贸风向标之称。据官媒人民日报报道，今届的广交会自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举行，分别聚焦先进制造、品质居家和美好生活等题材。报道话，今次线下参展企业比去年新增近800间，总计超过30000间，其中工业机械人、智慧制造生产线等区就占了近400间企业，超过1500个展位，有很多人形机械人、无人驾驶产品是首次亮相。在星期二开幕日当日，一名来自深圳的参展商 at Boston 外贸 show 亦观察到这个趋势。他在抖音发布视频说，一日下来他在自己的摊位前完全没有见到美国人、欧洲人，只有一两个，剩下的都是俄罗斯、印度和中东人。他又说，今年的采购商发达国家少，发展中国家不少，并且对价格敏感，令他这一种走高质高价精品路线的参展商感到吃力，因此他奉劝没有赶上参展热潮的厂商亦无需要沮丧。第一线参展商感受到外销冷的征兆，原因是因为广交会开幕前一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出口数据就不尽理想。据统计，中国九月出口只是年增 2.4%， 远低于八月份的 8.7% 增速，亦是四月以来的新低增速。同时进口亦只是年增 0.3%， 低过八月份的 0.5% 成长速度，亦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对此，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俊就归咎是国际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动能不足， 以及部分国家频繁对中国产品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所致。但是他强调这个是短期正常数据波动，中国仍然有信心实现外贸全年质升量稳的目标。不过从广交会反映的现况，分析家普遍对中国的外贸前景并不乐观。台湾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副教授张宏远分析，明年上半年的国际局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各国厂商在采购上都谨慎落单。其次，11月初的美国大选结果恐怕影响未来美中贸易的走势。而此外，中国近期为了刺激消费，不断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猛印银纸的结果势必会冲击人民币的汇率。因此外国的采购商坐等人民币贬值之后再落单，届时报价会更低。张宏远说，据他所知，不少台湾厂商没有打算出席秋季广交会，但是中共九月底一反之前的消极，频频出台刺激政策，释出官方拉台经济的积极信号，才引起他们的好奇，决定去参观看一看，但是亦不会急着落单。
因为他的政策来得太晚了，如果早两个月的话，说不定我们就会去捡便宜。
张宏远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的政策来得太迟，如果早两个月的话，讲不定台湾厂商就会去执平货，所以这一波厂商多数都是观望，看看中国大陆有没有什么新的产品，报价有没有比之前更低，之后再去东南亚或者去印度去问价。张宏远说，德法两国都面临通胀的困境之下，欧洲经济不景气已经相当明显，对中国购买的力度自然放缓，而美中贸易战还是打紧，美国一再对中国设下贸易壁垒，迫使中国只能够转向一带一路的低价市场，薄利出口求生存。但是他说，这些出口市场当中，除了以重工业为主的俄斯可以吸收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形成互补之外，其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乐意看到中国的货品低价经销损及各国境内的产业。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舒桓亦表示，广交会客商结构调整并不利于中国出口的整体表现，因为从中东国家、金砖国家到一带一路购买力都远低于欧美国家，对中国出口的贡献有限。梁舒桓说，种种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例如九月底公布的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49.3， 不单止重回荣枯线以下，亦创下了去年8月以来的新低。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九月制造业 PMI 则报 49.8， 虽然是自从5月以来的新高，但亦是连续5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他说，雪上加霜的就是很多业者是说拎不到新的订单，一旦消化完手边的订单之后，未来一季的展望可能会更加恶化。中国电动车可能是少数表现亮丽的产业之一，尤其今年上半年出口畅旺。不过欧盟今个月刚宣布将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如果获得欧盟执委会通过，恐怕会再重挫中国外贸，因此车商全卒都赶在各国加税之前尽快出货。梁舒桓说，面对美中贸易战和欧洲加征关税，不少中国厂商已经将产线外移到越南等其他国家去规避高关税，就连汽车大厂广汽集团亦传出将会在欧洲设厂。他说，随着欧美国家偏好短链化的趋势，亦即是供应链贴近终端市场，中国制造的概念亦面临变质。
很多的商品供应链都是呈现一个短链化，所以呢，中国从出口成品可能就变半成品。
梁舒桓对美国之音说，很多销往欧美商品的供应链呈现短链化，所以中国从出口成品可能就变成半成品，以后在某些产业上就不会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产线可能靠近欧洲或者美国区域。美国资讯与策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就说，从美国市场的零售端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正在经历供应链重组的转变。他说，在美国贩卖的各类小商品过去清一色都是中国制造，但现在产地多数来自越南、印尼或马来西亚等国家。行百货公司亦会看到很多印度样式的服装，这都是过去少见的现象。
采购的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供应链呢确实在重组，而且呢现在已经基本上固化的。
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采购的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供应链确实是重组紧，而现在已经是基本上固定化。一个去中国化产业链建起来是很不容易，但一旦建成的话，想将它打破亦不是容易的事。 李恒清分析，学界一般预计产业链转移大约需要两年时间，中国出口已经流失了近两年，所以欧美供应链去中国化已经成形，除非中国官员形容的这个只是短期影响。不过在台南的南台科技大学财金系助理教授朱岳中认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当中，出口占比已经逐年下降，而且低过投资和内需消费，所以出口疲弱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影响比往年细。但是就大国外交的角度来看，出口代表中国重要的面子问题，所以就算受制于人，中共仍然会是尽力推动。
他现在竭力去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大家也在看在眼里嘛。如果你在全世界失去了地位，
朱岳中对美国之音话：中国而家极力拉拢第三世界国家，但系大家亦睇在眼里。如果你中国今日喺全世界失去地位，咁我哋第三世界国家点解仲要靠你呢边呢？不如去揾欧洲、美国。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面子问题、国际地位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下几个礼拜的时间，亚利桑那州是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的关键战场州之一。美国之音移民事务记者艾琳巴罗斯前往该州去访问该州的选民，看看移民问题怎样影响他们在这次选举中的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的报道。
上个月底，副总统贺锦丽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身份竞选，首次访问美墨边境。他走过亚利桑那州杜鲁格拉斯市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建造的一段隔离墙。后来在杜格拉斯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贺锦丽表示美国必须要管控边境，但是他亦都呼吁采取更好的方式来合法接纳移民。
So we must reform our immigration system to ensure.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表示，因此我们必须要改革我们的移民制度，以确保它是有序运作、人性化，并且使到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一些亚利桑那州的居民就表示，移民问题是他们投票给前总统特朗普的原因。特朗普承诺将对非法移民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I have no problem with legal immigration, not at all.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选民德格雷齐亚系表示，他是对合法移民没有意见，完全是没有。但是德格雷齐亚表示，那些非法越境的人并不属于美国。德格雷齐亚表示，这个是对我们国家非常之不公平，这个是很危险。亚利桑那州有超过410万名的登记选民，大约 35% 的人是注册共和党人，略高于 29% 的人是注册民主党人，大约是 34% 的选民是属于其他的类别，当中是包括独立人士以及不属于主要政党的选民。
So,The independent chair
公民连结选举委员会主席马克金布尔表示，因此亚利桑那州独立选民的比例确实是在度增加。金布尔是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公民连结选举委员会的主席，但是他是一名注册的独立选民。他说，移民问题并不是每个人最关心的问题。
Republicans are far more likely to say the major issue is immigration.
金布尔表示，共和党人更加有可能认为移民问题是主要问题，民主党人更有可能认为堕胎问题是主要的议题，独立人士亦都更有可能认为堕胎问题是主要的问题，但是比例不是那么高。亚利桑那州是唯一同墨西哥接壤的战场州，亦都是2023年移民抵达人数创历史新高的州。贺锦丽视察边境当日，正在墨西哥州竞选的特朗普再次承诺关闭边境。
We will begin the largest deportation operation.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表示，我们将会进行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我们是别无选择，只能够是这样做。但是这位年轻选民就表示，他是希望看到移民制度不会让家庭成员长久分离。亚利桑那州的选民丹尼尔·古铁雷斯表示，看到家人分离是令人心碎。丹尼尔·古铁雷斯说，他的父亲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而他的母亲表示会投票给贺锦丽。丹尼尔·古铁雷斯表示，因此我是听取了双方的观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亚利桑那州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